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路口》。2002年，我刚回重庆不久，为了让事业能够顺利的起步，联系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朋友们。在这期间呢，我的一个老同学陪我一块儿见证了一件案子。这个人呢，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学，因为姓毛，所以呢，我习惯的管他叫毛。毛是少有的我到现在还在联系的同学。我们俩走的路不一样，当他还每个月问家里边要生活费的时候，我呢已经在为生计奔波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俩都是21岁，青春年少，桀骜不驯。他呢是在重庆南山上的重庆邮电大学念书。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筋出了问题了，深更半夜的跑去了黄脚丫，死皮赖脸的硬拉了他出来陪我喝酒吃鸡。南山的泉水鸡那是举世闻名，咬一口在嘴里边汁香饱满，让人顿感此生无求。尤其是在夏天的夜晚，约上几个老朋友往看上去旧旧脏脏的那餐馆里边一坐，耳旁听着蛐蛐叫，嘴里边喝着冰镇之后的老山城，筷子上夹着撒了芝麻粒儿的泉水鸡，一通神吹胡侃，实在是快意人生。那天啊，我们俩是一边吃一边扯，不知道怎么的就扯到我的职业上来了。两个人越聊越起劲儿，最后啊，就聊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个传闻。毛跟我说，前段时间他们学校有些人在流传这样一件事儿：邮电学院在黄脚丫，但是呢，要去邮电学院的话，必须得先爬到南山的山顶。再下行200米才能转到邮电学院。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晚上啊，有一些从南平上南山的小型面包车司机不约而同的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翻越那道山坡的最高点的时候看见了脏东西。我们都知道，一般有一个上下坡交界的地段都是很容易发生车祸的。当地的管理部门呢，为了减少车祸的发生，就特地在这条路的两边都加上了凸面镜，方便来车能够提前的看到对面坡上的情况。但是那段时间，好多司机夜晚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在凸面镜的镜像当中看见过一个身上穿着白色的长连衣裙看不清脸的女人。而当车一翻上那道坡的时候，能看到对面来路，哎，那女的就不见了。久而久之，这事儿就传成了一个怪谈。附近邮电学院的学生们显然也受到了这个传言的影响，学生之间互相传呢，说这个女的是邮电学院的一个女学生，由于晚上走夜路的时候就在那坡上被一台面包车给撞死了，所以就只有这些面包车的司机能够看见呢。这类传言从来都是越传越凶，越传越神的，传到最后啊，连始作俑者都会认为那是真的了。果然，面包车运营公司后来迫于压力出面辟谣了，可是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意。辟谣是徒劳的，人呢总是会有选择性的听取一些他觉得匪夷所思或者是新奇的东西，而一些真实的真相反倒成了谎言了。毛说这些的时候说的还真挺像是那么回事儿的，不过我基于从小到大从他那张大嘴里边传过来的信儿，那真实性我还是不敢轻易去搞，只是微微的答应着不置可否。当时吃完了饭之后啊， 已经是深夜了。他要是再敢回宿舍，肯定会讨到一个不轻的处分。而我呢，又不想跟一个男人单独在酒店共处一宿。于是，毛就提出，哎，咱俩一块儿去见识见识那个传说当中的女鬼呗，顺便也领教一下你这么多年在外边学到的手艺。如此一来，我当然就抱着一种傻子你上当了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跟着他一块儿从黄爵崖步行一路走到了那个闹鬼的路口。早前去的时候我没仔细观察过，现在映着昏暗的路灯，我才看明白了这处地形。一段上坡之后，紧接着就是一段下坡，车子如果不爬到坡顶的话，是根本看不到对面来路上那车辆的情况的。所以就交通路况而言，这样的路段的确是事故的高发区。当我爬到坡的一半的时候，从凸面镜里边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与这道坡呈90度交汇直角的支路。这条路的一头通向邮电学院，另一头则连着各种各样的度假村。从我的这个角度看来，这条支路和这道坡刚好组成了一个半虚半实的十字路口。行内人都知道，十字路口是最容易招鬼的地方，因为鬼魂大多数没有思维，做事全凭本能，所以他们是不会按照人类的习惯走路的。你打个比方，人要是上楼的话，要么走楼梯，要么坐电梯，可是鬼魂他直接就会飘上去。所以当这类没思维的鬼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就会找不到路了。而迷路之后的他们，聪明一点的迷糊一会儿，哎，也就走出来了。傻一点的呢，就会在原地待上很久。所以啊，如果说那个在中巴车司机口中传来传去的穿着白色长连衣裙的女子要真的是存在的话，她呀或许就是一只不太聪明的鬼。所以在这儿我还得提醒正在听故事的各位，您今后啊，您如果再路过十字路口的话，要是看到路边有香烛啊、纸灰之类的祭品的痕迹的话，请您在心中默念阿弥陀佛之类的保佑口诀，自己默默离开就好了，尽可能的不要在这种路口上逗留。再说我当时看到这样的路况之后，才开始觉得这事恐怕不只是空穴来风，即便传言的各种版本当中的那些细节和事实有一定的出入，那个女鬼可能还是真实存在的。于是我就像找矿的一样，拿着一只罗盘在马路上东窜西窜，时不时的被呼啸而过的车辆吓得一声怪叫。随后罗盘问路的结果是，这个路口真的有灵魂的反应。那时候的我刚出师不久，对于这种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小菜一碟的事儿，还是有些紧张的。我呀，就计划 先假想出很多种可能，然后一一的去排除。证实了这里头有鬼之后，我就扭头冲着毛做了一个还真是被你说中了的眼色。他很兴奋，我们俩从初中开始就混迹室内各大录像厅，只是为了在林正英叔叔的片子结束之后能够看点促进血液循环的片子，那种刺激感和现在别无二致。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我身上除了带着些红绳啊、罗盘呢、这些必备的东西之外，什么都没得，所以啊，两个人只好痛苦地决定，干脆先找一家小旅店凑个一宿，明天再想辙。毛显然是准备想看我出丑，所以啊，坚持第二天旷课一天，陪着我一块儿去抓鬼。我告诉他，你啊，还是该上课上课去吧啊，我还得回市里边去准备一些东西呢，而且我也不可能大白天的众目睽睽之下干这些招魂引鬼的事儿啊。毛犹豫了半天，才总算是答应了。于是，他回学校上课去，我呢就打了一台出租，直奔学田湾。重庆的旧货市场啊，除了中兴路就属学田湾了。这学田湾市场是属于重庆市政府所在地，气势恢宏的大礼堂成为重庆一日游的必到景点。我对那大礼堂不感冒，倒是大礼堂旁边的跳蚤市场一定能让我找到想要的东西。相对于中兴路市场来说，这儿的假货更多，能忽悠住不少不懂行不识货的人，可是对我来说，这儿却是一个淘硬货的好地方。此行我需要找的是一枚硬币，不论是哪个年代，但一定要是方孔的，并且必须得是从坟里头挖出来的，而不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为什么找这方孔铜钱呢？因为这种硬币它是铜制的，铜有着很强的感灵能力，它呀和阴魂是最能够接通的。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铜钟自个儿在那嗡嗡嗡的发出声音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相信就不用我解释了。不过不同于金银，铜不会对阴魂构成任何的伤害。这次处理这案子之所以需要这样的铜钱，是因为啊，我要请到这只鬼魂的钱仙儿。这钱仙儿啊，就类似于笔仙儿，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招魂术。钱仙儿的形成和笔仙儿的形成不一样，笔仙儿的能力它是有强有弱的，你不一定请来的是谁，而且笔仙儿它的属性也有好的有坏的，好的好好的回答你问题，坏的没准就让你倒上大霉。这钱仙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似乎只是一个回答问题的角色，他不会轻易的对人产生任何奇怪的影响。不过这样的属性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我之前就遇到过有些请钱仙儿的小孩，不但没有得到问题的答案，反而还被钱仙儿问了问题了，这样就很危险了。所以我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正在收听清雪故事的各位听友，还有就是本书作者李亦凡先生的读者朋友们，平常人千万不要玩笔仙钱仙这类招魂的活动。 很容易倒霉的，搞不好还会惹祸上身的。我先是画好了一张图纸，在这张图上标注了方位和一些字符，字儿的大小跟钱孔差不多，然后再找了一根桃木的锥子，在锥子的大头那儿挖一个小洞，就带着这些东西上了南山了。这次经过那道坡的时候，我特地让司机放慢了车速，方便我仔细观察。以上山车速60迈计算的话，反光镜照出来来路路面的时间大概只有3秒钟左右，随后就能直视对面来路的路面了。也就是说，那只女鬼的样子能让人看见的时间不会超过3秒钟。下车之后，我就给毛打了个电话，他就屁颠屁颠的跑了出来。当时大约是下午5点，我们俩呢就先四处在邮电学院门口那路上到处寻找美食，最后总算是在邮电大学大门对面找到了一家巨犀利的鱼火锅。再一次的酒足饭饱之后，这时间呢还没到，还不够晚，于是我们俩就蹲在马路边上，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和心态打望着路过的那些美丽的姑娘们。就这么着一直挨到了半夜，直到过了邮电学院的门禁时间，我们俩这烟也抽没了，才又一次朝坡顶走了上去。我先是在头一晚找到鬼魂的位置，用红绳拴上我下午找来的那枚铜钱儿，然后把这枚铜钱儿放在路口的中央，再把红绳扯到道边儿，在道边儿那儿钉好桃木锥，把延伸到路边的红绳穿过锥子上打的那个小孔，再拉高挂在路边的树杈上，最后在这根红绳的末端再拴上一个拇指大小的小铃铛。这些准备工作全都完成了之后，剩下的就是静静的等着了。师傅教过我，这种在固定地点出现的鬼魂，你要想硬喊是喊不出来的，只会让他从此躲起来。躲到什么时候呢？就要躲到他自己认为安全了为止，才会重现人间。那么我现在用的这个法子，就是为了让施过咒的铜钱儿感应到鬼魂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传达到我拴的这只铃铛上，这样我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迅速地拉回那只铜钱，把它给收了。因为有桃木佐阵，用这类类似于钓鱼的法子，就能够把阴魂给钓出来。我跟毛就这么干等着。没过多一会儿，一辆面包车开过去了，铃铛也开始叮当作响。我立刻拉回铜钱，连同红绳一起紧紧地攥在了手中。随后我们俩就步行到附近一个加油站旁边的岔路口里头，在一处僻静的角落上铺好图纸，点上蜡烛，在无人惊扰的环境当中请钱小儿。 在念完了请神口诀之后，我跟毛都明显的能够感觉到铜钱开始震动了。我知道钱仙儿来了，我就开始发问，问他为什么在这儿游荡啊。这只鬼魂回答说，自己是在等人。我就问他，你等什么人呢？他沉默了许久，在我都快要打算收工放弃了的时候，这枚铜钱儿直接就移动到了夜景两个字儿上。当时我还不能很快的就分析出这两个字的含义，可是现在的我已经能从这两个字联想到一处夜色绝佳的地方了，那就是重庆当地著名的景点，离这儿不远处的南山一棵树。可是那是2002年呢，那时候南山一棵树那儿仅仅是一条健身步道，并没有现在的景观台啊这样的规模。我当时拿不定主意，就问毛知不知道这山上哪儿看夜景比较好啊。他说山下不远处就有一条健身步道，哎，那儿风景非常不错呀。这时候铜钱又震动了一会儿，就碎成了两半了。一般来讲，请笔仙的时候笔要是折了，请镜子仙的时候如果镜子碎了，你请碟仙的时候那碟子自个儿破了，这些都是不好的凶兆。请钱仙也一样。所以这铜钱一两半了，我就察觉到这只鬼可能有点恼火。刚才我们问了太多的问题了，但是也可能意味着是他觉得我并不怕他，所以把这铜钱给弄碎了，借此泄愤示威，并且跟我一拍两散。看来啊，今儿晚上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了。黑灯瞎火的，俩寡男人一块去那健身步道欣赏夜景，这不是什么美事儿。所以我们俩就又跑到那小旅店里边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在邮电学院混了一顿早餐，油炸糍粑块和豆浆吃的我是心满意足，连打嗝都分外的有力。赶时间呢，我们俩就打车去了那条鬼要去看夜景的健身步道。昨晚上钱仙儿给出的夜景两个字儿，让我和毛都认定那只在路口附近出没的鬼和这条步道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这地方和邮电学院相距不远。第二，是因为重庆再没有别的地方的夜景比这儿更漂亮了。所以我从进入步道开始就一直在用罗盘探路。摸索着找了很久，才算是发现了一点痕迹。顺着这痕迹继续找，最后终于在一棵树底下找到了强烈的灵魂感应。这棵树长着两个树干，是那种典型的连理树，形状很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种弹弓。什么叫连理树呢？就是同一个树根长出来的两个甚至是更多的树干。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喜庆和吉祥的象征。可是对于一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老外来讲，他们呢也许会借此联想到双头怪蛇之类的。这罗盘告诉我呀， 在这棵树底下的土里头埋这些东西。这地点视野开阔，能够看到不远处正在锻炼的那些老人们，当然他们也能够轻易地看到我们俩，所以啊，我们要想瞒天过海的在这树根底下挖东西还不引人注意是有点困难的。这时候从来馊主意最多的毛立了大功了，他呢主动跑过去跟那些正在锻炼的老大爷老大妈们搭讪。他问其中的一位老大爷说，哎，大爷，请问这儿的土里边有没有取蒜的？取蒜是重庆方言，什么东西啊？是蚯蚓。令人恶心的是，他竟然还能装得像是一个出来踏青的小学生。啊，老人家一看他这么可爱吧，也就笑呵呵地回答说，啊，这儿的土里头多得很呐。就这样，我们就从树底下挖出来一只拳头大小的铁盒子来。我连忙绕到树后头躲开那些老人们的视线，把这铁盒先擦干净了，然后叫毛过来坐下，就把这铁盒子给打开了。铁盒子里头装着一束头发，看上去像是女孩子的，还有一只用草编的戒指，一把钥匙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写给亲爱的张朗。张是弓长张，朗是琳琅满目的朗。我知道这样做会非常的不道德，可是因为事关重大，我呢就一边忏悔一边把这信呢就给拆开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娟秀的字体，看来这信真的是一个女孩子写的。信的落款署名是林，林就是栽王旁加一个双木林，女孩子的名字当中经常有这个琳琅满目的琳。这信的内容很普通，就是这个叫做琳的女孩子对这个叫做张朗的男生表达自己的爱慕，言辞很是真切动人。不过从信的内容上来看，这一对爱侣似乎写信的时候并没有走到一起。看完了这封信，毛忽然说了一句，哎，我们系就有一个叫张朗的老师啊。我一听，嘿，由于张朗这个名字的发音它是有歧义的，所以这两个字儿组成的名字应该不会很多。那么毛口中的那个张老师是不是就是这信中人呢？我收拾好铁盒就跟着毛一块儿混进了邮电学院。毛毕竟还要念书，这样的场合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必要跟的。再三保证一定会告诉他结果之后，他才带着我去办公室找到了那个叫做张朗的老师。这个老师看上去能有40岁左右，样子很是干练。我敲门进去跟他低声地说了几句话，他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拽着我马上就出了办公室的门。看样子我们还真是找对人了。我就把铁盒里的东西先给他看了，然后告诉他那个路口现在不太平。他从我的言谈之间也意识到了我其实就是希望来了解点情况，然后呢帮他解决问题，所以就带我去了学校的花坛前，告诉了我当年发生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路口》。张老师，正是林写的那封信当中提到的蟑螂。林是他20年前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交往的女朋友，两个人非常的相爱，时常在步道那儿相会。那棵底下埋着铁盒的树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俩还曾经挂了一把刻着两个人姓名的小铁锁在那棵树的树梢上，钥匙一人一把，想来这就是铁盒当中那把钥匙的来历了。毕业之后，两个人本打算结婚的，没成想林却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血液疾病，无法生育不说，连活下去的希望都很渺茫。出了这样的状况，张家人宁死不肯答应婚事，而林也因为不希望蟑螂左右为难和家里闹翻，主动地提出了分手。分手之后的林非常的伤心，明明相爱又不能在一块厮守，即便厮守日子也无法长久，这样的折磨简直是太令人绝望了。蟑螂也明知自己深爱着这个女人，却碍于种种压力，只能将这样的一份爱拒绝。之后不久，这个叫林的女孩子就去世了。蟑螂伤心欲绝，他痛恨自己没能陪爱人到最后，也正因为这突然的失去，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了自己是有多么的爱这个女孩子。不过一切都已经晚了，张老师至今未娶，也算是对当年的这份永远无法再挽回的爱的一种纪念和交代。说到这儿，张老师又拿出了那枚草编的戒指，说这是我给他编的，没想到他一直留着。说到这儿，他一个大男人站在校园的花坛旁，竟然失声痛哭了起来。我安慰了他好一会儿，才又仔细地告诉给他这只铁盒子的来历，以及我对这起灵异事件的看法。最终，张老师决定跟我去他们曾经的爱情见证地去看一看。我知道，一个人又面对自己的过去，甚至走回到自己的过去当中去的勇气，有多么的不易。所以在我们两个并肩走上那条步道时，我刻意地跟着张老师的节奏放慢了脚步。走了许久，张老师才慢慢地踱到了那棵连理树前，站在树下抬头望向枝繁叶茂的深处，找到了那把小铜锁。因为树枝生长，铜锁的一部分已经嵌入了树干中，就犹如是他们的爱情，坚定而刻骨。张老师并没有取下那把锁，而是良久地 眺望着对岸的渝中半岛。我不忍心打扰他，他正在追忆的那个人，那份爱是他这么多年来苦守在心底最深处的一份痴情。虽然我并不知道林的鬼魂反复出现在坡顶的原因，但是我宁愿猜测那个女孩子是想从那儿上山来看她的爱人。我对张老师说，我可以给你们俩搭个桥，让你跟你的林说说话，但是机会只有一回，因为我还得带他上路。张老师就问我什么叫做上路啊，我就告诉他，就是带林去他自己该去的地方。那个女孩子如果总是流连在这里，最终会变成野鬼，化为灰烬的。听了我的话，张老师犹豫了许久，才说不必了，该说的他早就在心里头说过千遍万遍了。于是我把铁盒交还给张老师，只取了其中的几根头发，趁没人注意的时候给林带了路。2003年，我听说以前的那条践行步道要修造成南山一棵树景区了，而张老师为了保全那棵见证了他毕生爱情的树，多次对管理方提出各类申请，最终打动了管理方的高层，有关方面把那棵连理树用汉白玉栏杆围了起来，作为景观的正中心，命名为一棵树。张老师在2005年离职，去向不明。但是，每年的某一天，如果凑巧，你都会在南山的一棵树花台前，看到一名中年男子，一边眺望着重庆的山山水水，一边时而开怀，时而悲伤地自言自语着，然后满眼眷恋地仰望着枝繁叶茂、生机葱茏的那棵爱情之树。